我们第一天提到，身为一个爸爸或妈妈，我是要跟着孩子一起成长的。比如说像一棵树，它是会长的，它会越来越茂盛，也会越来越高。好，那我画成这个三角形呢，是到上面的时候是一个成熟的有一个标志，但是这个下面的根基是不能没有的。只要有生命的就会成长，假的不会。比如说像假花，它不会长的，它很漂亮，可它不会长，它不会变。可是只要有生命，活的就有空间，有成长的这个机会。好，所以呢，成长是我们的权利。我今天当一个奶奶了，我还在成长，我还在学习。然后当你在学习一个新的东西，是很喜悦的。就像你的孩子在长大的时候，他学到一个新的东西，刚会讲一句话，哈，我的女儿今天呢，在跟另外一个妈咪碰在一起的时候，她其实刚会讲一个字、两个字，不到一句话，可是她刚学会的那个，她就会拿出来用，哈，会虚构什么，然后她之后呢，她就开始，就她把那个学会的拿出来展现一下，然后就很想讲多一点，这个就是她的高兴，她很高兴，她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她，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哎，你讲那个都好像都听不懂，哈。所以其实成长是让我们很喜悦的，孩子的成长他们也很喜悦。所以当你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念幼稚园，看着那个哥哥姐姐背着一个书包上那个小学，好想去上那个小学。然后到小学去呢，看到那些老师，我最希望有一天我是老师，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是往前看，往上看的，所以我们都很希望能够改变。其实成长就是改变，好。但是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人，经过了很多各种事情的变化，经过很多人生的过程之后呢， somehow 在哪一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危机，就是我们停止成长，就有点像硬化的感觉。好像说就是这样了，不能可能再变了，然后就会怎么样？当你没有成长的时候呢，当你没有让自己往那个可以再学的方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怎么样？不进则
退，
退就 decrease 啊，没有，如果你不长，它就会萎缩。所以只要活着就可以长，然后成长 growth 是我们的 benefit， 是我们的权利。而且成长要让我们很高兴的，所以现在呢，我当了刚开始当的婆婆哈，媳妇的婆婆，当了女婿的什么
丈母娘。
好，刚开始我也要学呀，学很多哈，然后当奶奶啦，当婆都要学，所以让我觉得说我还可以学的时候，我觉得让我感觉年轻了，你懂我的意思哈。所以呢，有生命就成长。那我想讲到我们这个父母亲的几个层面哈，一个是情绪，情绪虽然在最底层，是我们的第一关，碰到事情的时候，培养这个孩子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关，这一关呢，占一个很重，一个很大的一个分量。那雅琴前面有那个情绪之后呢，有没有人记得？我们会有一个我们的主观中心思想，主观意识，就是说你会有你过去你经验里面过去你的家庭背景来的一个主观意识，就是只有我这个人跟别人可能不一样啊，那个没有人可以帮你拿走，因为那个就是你啊，你一部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个社交能力 social， 社交能力的是要让你跟人家连结，把你的情绪的层面，把你的主观意识怎么样可以跟人家连结，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关系了。这个部分是我们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不可能自己都没有关系，都跟人家没有产生任何的这个社交来过日子。虽然说不可能，可是很多人却没有办法跟别的人连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成长的层面，我们自己，所以当你有了丈夫，当你有了孩子的时候，你这个部分如果没有在成长，那么因为这是我嘛，我个人，然后呢，我需要跟人家 connect， 跟人家连接的时候，这个社交的能力是要有的。接下来， 我们也提到我们的一些问题啊，开始碰到问题了。所谓的问题不是不一定都是 problem， 就是你面对一个情境，你要处理，你要去处理这个情况啊。比如说孩子晚上尿床，然后呢，人家也会尿床，可是你的尿特别多的时候，那就是一个问题在那里。那不是说他就不正常，而是说他跟人家不一样，那你就要去解决了哈。那么在这个看到问题之后呢，还有你对你跟这个关系上的一个对对方的特性的了解。所以你养五个孩子、四个孩子、三个孩子、两个孩子都不一样，你不能说你老大这样，老二就是要这样养的，他怎么样不一样。我们当中有两个孩子以上的举手一下，两个孩子以上的，哈哈 ，You have two 哈 ，two yeah right OK 好，你也两个 OK， 大部分都有两个。我常说中国人在美国生孩子哈赚了，因为在中国以前呢哈，现在可能比较放宽，以前政策是只有一个嘛，所以来啊，
只能是一个，
对，所以你没有赚，
赚
哦，那有两个，你有两个 ，I'm sorry， 他的孩子一个，
在美国赚了一个，
对，到美国来，当你能生两个的时候，你赚了。你有两份产业、三份产业、四份产业啊！我们信主的人哈、啊，信耶稣的人哈、啊，信耶稣的人把这个儿女看成一份我的产业、活产业啊，不是那个死的，说我有多少钱或多少事业，不是、啊，是一个活的产业哈、啊。圣经里面这样子告诉我们这种观念哈、啊。那所以呢啊，两个以上的话，你就很多，就比一个多了。好，我们都很有福气。好，那你要去了解，当你这些要跟这个对象跟一个孩子的这样的互动的时候，会包括他们不同的特性，不一样，他是不一样的。所以对父母亲来讲，养孩子有他的很通常的一些事情，可是也有很多他们不一样的、出其不意的，对你有时候好像一个新的一样，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让你很刺激的，哈。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一二三四五，最后是什么？解决问题。如果你这些有在成长的话，哈，那么就会产生一个你的成熟度，这个成熟度叫做自我管理，你可以 control yourself。你可以 manage yourself， 你可以调整你自己，你可以让你自己说，啊，因为基本上我们所谓的成长，从小的时候哈，你会发现我们小时候的孩子是自己是没有办法做主的，没有办法管理，所以我们才要教他嘛。那我们的当父母亲呢，刚开始在学习养孩子的时候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情绪中都已经处理不来，哪里还能想到要去怎么管他？好，所以这些呢，在我们成为爸爸妈妈之后呢。我们都会长，一直长，一直长，啊！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很多成人呢，在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忘记说我是可以长的，我不是只有这样子。当你养你的孩子，面对不管他多大年纪，好，不管碰到什么你觉得以前没有碰到、没有解决过难题的时候，不要有一个想法说就是这样了，不会改变了啦。这个不是。亲子的一个，它整个是一个障碍在那里，哈，你不会放弃你的孩子的，哈，而且都一定有盼望的，这是我们第一天讲的。那么今天，这个是我们的部分，我们有这些要去自我学习，所以我们来学一些课，还有说跟人家去讨论，哈，我告诉你哈，有一点你要记得哈，只有你最爱你的孩子，我常常跟父母亲提醒。如果你问我的孩子的问题怎么样，只有你最了解你的孩子。所以不管你碰到什么难处，记得一件事情，这个孩子是我的，我是他的妈，我是他的爸，我是他生命的一个根源。而且呢，到后来如果没有人可以理解他，我就是那个最能理解他、最爱他的。好，我常常要提醒父母亲这样子。好，我们的孩子都很特别的，每个都很特别的哈。那么今天我们要谈到这个孩子的啊一些我们需要去关注的，因为我们希望孩子成长嘛，这是我们自己的成长。 然后我们需要去关注到孩子成长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到几个层面。人基本上有意志，我要我不要，所以你的孩子常常第一句话就是 no， 因为那是人的一把剑，你知道吗？从小用到老，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的时候，人你已经我已经不能动了，哈，人家办什么？我不要，不吃药，嘴巴闭着就是不吃药，不要帮我灌东西，那个就是意志。接下来有智慧，我不是讲智能哈，智能是我们孩子在学习的知识方面的这个能力。我讲的智慧是他不管从学问学来的。你知道有些人他不能上学，你知道吗？没有办法在学校里面学习。你有没有知道有些人是这样的人？上次你儿子不是讲，他说那些很多伟人都是没有上什么学的。你知道不一定是上学，上好学校才能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吗？你了解这个智慧跟我们讲的智能，哈，智力是不一样的，跟你的智力测验、智能测验是不一样的。智慧就是说，同样一个好的医学院毕业，同样在一个好的知名的老师下面学习，可是出来的医生 doctors 有没有同样的医病的智慧能？那个医病的应用他的那个智能的智慧能力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啊。所以当我们到了这个找医生的时候，你不会想说他以前是哪一个神学哪个医学院，我们是找哪一个医院，是吧？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智慧，智慧是一种结晶，是你学习一些知识，然后呢你有一些经验，然后你怎么把知识放到经验里面，产生一个策略一个方法。你学知识哈，然后呢你有一些锻炼哈，就比如说经验好了，经验哈，然后最后呢就会产生了一个方法。我学到 what 哈，然后呢我有一些经验之后呢就变成好，那个就是 wisdom。啊，怎么去解决那个问题？那就是 wisdom 啊。所以我们有智慧的层面，然后我们有一个是情绪的层面。我们都知道，只有情绪不会让一个人成功，只有情绪不会让一个人很有智慧。可是如果你不关心这个情绪的时候，这个意志动不了，这个智慧用不来，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情绪本身不是那么的，不是好像不是武器，可是它却是一个。我那天讲，我说我们有很多我们的成长的激素，激素是促进激素，英文怎么讲？就是成长的那个促进剂，这样哈呀，这个情绪就像一个促进剂一样，让你产生动机。Motivate， 好 ，emotion can motivate us， 它可以让你产生动机，然后它可以让你给你有动力哈。所以这个情绪是一个很重要的成长激素。那么我们的所谓的成全、成功、哈、成熟是比较属于这个部分，它是分不开哈。我这样话不是说它就是一部分在一起的哈，然后。认识神的人，从神的创造知道一点。我们有一个蓝色的哈，我用红色的来表达。在这个所有的一切的上面有灵，我们讲灵魂。那你帮我翻一下这个给他听哈，我下面这一句话哈。一开始圣经说神造人的时候，他的形象，他生我们就好像父母亲生孩子一样，把他的形象给人，最后形象就是这些啦，有意志，有智慧，有情绪。圣经说他向这个人的有形象的这个人呢吹了一口气，那一口气让这个人成为有灵的活人。这个是耶稣的人的信仰。所以这个部分呢，当你还不，你如果说你的不是这个创造的 思想，人不是被创造出来的思想，你是演进的思想，从猴子变来的或怎么样这些的话，那么这个部分你是绝对不去想到的。但是一个基督徒的父母亲其实最重要的，因为他是有灵的活人，他是要活到永远的。当我们这个有神的形象，这个部分呢，当你人死了他就结束了，但是这个是要活到永远的灵。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但是我要告诉你说，一个基督徒相信神的人，在我们在关注培养一个孩子的时候，不是只有这些，而是他的这一口神的那个气要让他活起来。当他活起来之后，这些都会变得很有活力，就是会更新，会很有活力。那我们现在就不讲这个，因为这个关系到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我们就只讲这个层面就好了。相不相信有没有灵，都会，孩子都有这些层面。刚才我说意志、智慧、根据，所以呢，我今天要讲的是特别针对孩子的这个情绪、情感。我们讲情感好了，我们不应该讲情哦，应该讲情感。情感的部分，每一个人都有情感，表达方式不同啊，那都有情感，不然你就不会结婚，不然你也不会懂得怎么样爱你的。我们都有情感啊。那我刚才讲过，我们的孩子生出来就是一个人，他就有情感 ，feeling emotion 哈，他有的。那我们如果只有注意到他的这个所谓的智能，智能还不是智慧哦，智慧是能够用出去啊。所以你看到很多很聪明的孩子，很有能力的，他后来怎么样？小时，后来怎么样？有一句话说聊聊，那句话怎么讲？OK， 小时了的，就是到后来就，他明明是很聪明，不是不会。他不是没有能力，可是呢，他有了这个部分，有这个智能部分呢，他还缺乏很多要让他有活力的地方，要可以用出来的地方，让他可以享受人生的地方。所以你想想看，小孩子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有注意到这个智能，他几乎是所有这一切的一点。我没有否认他不重要，但是对我来说，我爱我的孩子，我希望我的孩子是全人的一个成长，全人的一种幸福，这是我的理想啊。但是我不晓得你怎么样，我知道做人很注重这个，非常注重，所以我们很优秀。好，我们注重了就会优秀。哎，为什么中国的孩子念书都是很有名的？不是医生、律师，还有什么工程师？好，那些都是那个智力要顶呱呱的啊。所以我们注重的那个就会优秀，那如果你不注重的话，那个部分可能就会停滞，或者就会有障碍，或者它就会退缩，就会萎缩了。好，所以今天晚上我觉得，如果要到孩子的智能怎么培养，你们要教我这方面呢，我其实不及格的，我让我的孩子像土鸡一样在外面自己跑自己长呀。所以呢，那个部分我没有资格跟你谈什么啊。我们这当中好几个可能有资格，我没有哈。但是呢，我要跟你谈的是这个意志还有情感的部分，那个 will 还有 feeling。我不晓得意志的部分能不能讲得到，意志就关系到我们的管教训练啊，孩子的那种面对人生的一种一个怎么讲，刚毅的。韧度，有一种韧度不会断的，他可以这样一直一直过去，因为人生要碰到很多问题，你不可能帮他放在一个完全都没有问题的一个环境里面。我知道父母亲很爱孩子，希望帮他担当所有的难处，如果他犯了错要被打，你都愿意我帮你被打，但是问题是你能陪他多久，你能帮他被打几次啊？你有没有那种长度可以陪着他，帮他顶他所有担他所有的难处吗？所以呢，不如我们让他发挥他那个意志力，让你放心说，不管怎么样，他可以冲破 乌云，不管怎么样他可以越过那个站。好，这是我个人我比较会让我放心的。当我看到我的孩子能够解决问题，能够面对一些他很难过的事情之后，我心里就放心了。因为以后他的人生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办法担当得了。好，所以这个是我今天晚上要强调的。对，我先强调这个情感的部分。那我就给你们一个，今天有一个哈，那天我提到说我们这次的主要呢是在讲到预备我们自己还有帮哈，基本上我们都已经有孩子了，然后也都年纪也都不是很小，因为来这里上课大概都是四五岁以上了哈，有的甚至都十岁以上。本来我们会倾向要讲这个预备青少年，因为青少年是人生里面的一个转折，所以就像幼儿到小学，这是一个转折，从小学要到初中，这个青少年的转折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但是都是一个转折，都是一个要进。那我们讲到这个预备，就是我们自己要多一点的准备，看看别人有什么问题，我多一点早一点学，或者是呢，我要有一个预防，知道说别人有发生过一些问题，那我可不可以预防我的孩子不要产生那些问题。那我第一天的讲义里面谈到青少年的特性，所以我那可能就没时间讲了。如果你没有的话我麻烦那个Karen， 等一下我们下课的时候你帮我再多印几张出来，就说你拿着，有一天你一定会看到说哎呦，这些就是我孩子现在面对的问题，青少年方面。那就因为我们的孩子有些小的，所以我就把这个基本的这个部分我先把它讲完哈。好，那现在呢就是来到我们讲的这个情绪的部分。那天我请那个女儿画了一个图，就是孩子生出来是抱在这里的，很轻的抱在你的心肝这里的心肝宝贝哈，跟你提醒说这个孩子从你抱到就抱在手中从那一刻起，记得他就是像这样跟你一样的轻。可是后来你发现他怎么越长就跟我越离越远了，越高就跟我越来好像没有话说了。好，那个是不必这样子。那怎么样不必这样子呢？我们怎么样预防不要这样子呢？就是我们要注意在我们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常常要拔杂草。有一些草让我们开始有点好像其实是很亲的啦，孩子跟父母亲子你生他，这个是天给我们的那个亲子，是很亲的，没有人可以帮我们的这个里面那个亲啊，那种连结斩断。好，但是有时候呢，因为我们没有，就像农夫在种东西走出来了，然后你要让它长大，然后你要浇水，你要给它施肥，有时候呢稍微不注意那个杂草就会长出来。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叫做修剪荒芜你可以帮我解释这个吗？跟他解释修剪荒芜就是把那些杂草拔掉，我们需要常常去拔杂草，这样的话免得有一天怎么样。你看我们这边后面有一堆那个在水里面长起来那么高了，不但高而已哦，它们一大丛很大丛我们已经拔过了，现在又长起来了很多时候你到时候你就已经自己会觉得好像哎呀算了所以我们常常去拔那些杂草。那么这个杂草就是会让我们这个不亲的，因为我主要在讲亲嘛，不亲的这些因素要常常去把它清除掉。当我们跟夫妻的亲是这样夫妻的亲是两个人是平行线，两个人刚开始不一样对不对，两个然后越走越近越走越近这样那亲子的亲是本来就很亲，可是呢他越长越离你越远，越长你怎么你不了解他，他也不了解你，就这样子所以我们要这两个亲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自然的亲，不要不好像没有在注意当中呢，那个自然的亲就让它淡掉了。然后夫妻的亲是你要常常很刻意的要靠近，而不是走的两条平行线。有时候夫妻会跟我讲说哎呀我们家很自由，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他信耶稣去信耶稣，那我要去钓鱼就去钓鱼然后我们不太干涉对方，那个叫亲吗？那个叫不亲。夫妻的亲是我去那里我先生没有来我会想他，当我在吃烤肉的时候哎呦巴特我先生来可以这一块给他吃然后呢如果太太没有来，先生会想说哎呀这个 啊，希望他在这里啊，而不是说哎呀还好他没有来，我好自由，不是这样子的啊。好，我们今天不讲夫妻的，我们讲那个孩子跟爸爸妈妈啊。我说过我今天要针对这个感受上面，情感上面，情感不是一个成功的一个绝对要素，可是情感却是一个促进器，而且情感可以成为一个障碍啊，这是我刚才提醒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下面我这个给你的哈。有时候我们在某一种模式下面，我们在无意识的一种模式下面 pattern 哈，一个模式下面，我们就会跟我们的亲的这个孩子呢就开始有一些距离。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哈，没关系，我不在意。第一个我们看看哈，从这边下面哈，第一个不注重对方的情绪感受。很小的时候孩子跌倒，你就很担心，就把他抱起来，好痛哦，那个就是注意他的感受。大一点，跑跑跑跌倒了，你没眼睛啊，为什么，为什么会从哎呦你好痛哦，我看看有没有受伤，变成你没眼睛啊，叫你好好走不走路，用跑的，为什么？我们觉得他长大了，他能力已经不像那个小小的孩子了，我们就认为他不用没有感受了，你应该好好走你的路。我们有一个错觉，好像他长大就应该这样子。夫妻啊，我不能不讲夫妻，因为我觉得夫妻也是一样。当夫妻结婚之后呢，两个都是大人，两个都彼此相爱结婚的啊，然后就有一个期待说应该要这样。那事实上彼此都还有很多里面要成长的地方。很多夫妻需要两个人一起才会长出来一些东西，光是我自己长不出来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为什么夫妻要磨合，要磨合，要彼此这样子擦来擦去，因为没有这样就不能成长成那个两个成为一个的 two in one 这样的一个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婚姻模式。所以这个孩子不管他多大，从多小到多大，他都有情感的，记得这一点。那为什么我们会在孩子开始慢长大之后，你就会觉得他好像没有情感呢？有一个可能是我以前，我这个人以前，爸爸妈妈也是这样对我。所以我就会有一个模式说，我以为到一个地步就没有情感了，或者是情感不重要了。因为在某一个阶段时候，你开始把你的注重点移到哪里，移到这里去了。他开始要学东西，你要好好学东西，你要学得比人家好，所以呢就忽略掉了。有可能是你以前也是没有被照顾到你情感，没有容许。什么叫情感？好，我现在用一个东西，我们来试试看哈，来解释一下哈。好，我这有什么？好，水瓶，不知道。我这里有一瓶什么？你告诉我说水瓶，茶，你不知道。很，我那个孙子哈，在车上如果要上厕所没地方去的时候，就拿一个瓶子，有时候是装尿的哈。对，不知道，这是一个静态的一个东西啊。比如说你去我家。你去我家，我从冰箱里面拿出这一瓶来，然后呢，我说：“哎呀，很难得你来哦，来喝喝水，喝水啊，喝水，请你告诉我你怎么形容那个时候你的感觉，大声一点。”
你问这是什么东西？
那是什么啊？等于说你不是很信任，对不对？然后你可能问这个问题，你会讲什么？然后当有人拿这一瓶要给，他都没有告诉你是什么，但是你知道他很诚意的，那你会怎么样？哦，你看 ,OK,OK,Good, 很像，我不知道，但是你想，你看到他拿给你，你觉得他很好意嘛，很像蜂蜜水，谢谢谢谢。终于有一个比较有形容词的哈，来呢，那你要说什么？
是茶吗？我会说。
可以问，对。
我会说什么好东西啊。
什么好东西啊，好，你会怎么说？
我说我现在怎么
不可，我不可，没有关系，以你直接的形容。
谢谢。
No, thank you. 你看这个是弟兄们啊，男生的啊，哎，我就不喝就好了嘛，不用那么复杂。好，还有没有？你会怎么说？
我会 放一下。
行行，我就不要喝。哎，我不渴，谢谢。Karen， 你会怎么说？怎么想这一瓶？
如果我认识你的嘛，因为我认识你，我就很感谢啊，一定留什么好东西给我呀。
一定是什么好东西，所以我一定要尝尝看，是不是？好，好。当你看到这一瓶水有一个人要请你喝的时候，你里面产生了一个感受，是怀疑呢，还是一定是很好的，那就是感受哈，还是说呢，像几位我们的男生们哈，他们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我既然不清楚，我也不去给他做任何的描述，我也不去想怎么样，我就不喝就好了。可是有时候姊妹呢感情比较丰富，怎么给我没有给一瓶满的呢？茶啊，蜂蜜啊，啊怎么那么淡呢？你懂我的意思吗？加上形容词，好，我常用一杯水，半杯水，我说还有半杯跟只有半杯是不一样的，你的情绪是不一样的。好，当你比如说你的 your wife。给你喝一个很好喝的饮料，很贵的，他用一个杯子拿出来给半杯，你想说他怎么那么小气啊，怎么只有给我半杯啊？然后有人说，哦，我可以有半杯的这个那么好的饮料可以喝，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就是感情感受。那么你跟你的孩子之间的互动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层面？比如说今天晚上你要带他来，我不要去，为什么不去？钱都交了。有的人根本就连问都不问，走就断了就走了。虽然你不会那么凶，我知道你不会那么凶，可是呢，我没有去了解说为什么这个孩子不去。我没有说你要认同他不去，不是说他不去你就让他不去，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能不能去care 关心一下他的感受？如果你去关心的时候，他就会讲出来，他就会表达出来。如果你不帮他开一个窗户给他讲出来，你不要期待到青少年他会跟你讲话，他就只有送你一个讯息，妈要交100块，就这样而已。因为你是他的提钱机、提款机啊，妈我明天需要带水果，类似这样。所以请你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把一个他的情感的窗户把它打开透透气，不然情感是压在里面的哦。一个人情感如果没有透气的话，没有表达的话，那个人就是到后来就很冷漠。我跟你讲，每一个人都有情感，我想你不会否认我这个。但是为什么有很多人的脸是这样？比那个包青天，那包青天还有一个很严肃的哈，不是连严肃都没有，就这样，面无表情，对，很呆，很那个，因为他的情感没有去表达出来。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我的那个女儿的那个小女儿哈，女儿的小女儿，她是很能表达的那种特性。等一下我会讲一下，我们人都有不同特性。那她妈咪，你知道妈咪哈，她也很能表达。那个 Raven 说着他都可以演布偶戏哈，一个会演布偶戏的人就是表示他很能声音变来变去，然后很会编那种故事的情节哈。一句话我们说吃饱了没，哈哈，你吃饱了没，好，类似这种表达能力哈。那我那个女儿的小女儿呢，就是那种特性，她讲话很有表情，就生来就这样子哈。但是很奇怪，每次我一靠近她想跟她讲话的时候，她就这样盯着我，就没有表情。因为他看着我的时候，因为我的人是这样子，也是比较没有表情的，比较严肃的，嘿，看着我的时候就是觉得没趣，就是好像不跟你讲了。然后他看到妈咪的时候呢，他就会跟他用他的童言童语跟他笑来笑去。像今天他就说 Nanny Nanny Raining， 他说外面下雨了哈，然后 Nanny 就说Oh, wow, really, really, oh, raining， 就是你懂我意思吗？就一来一去两个人有很好玩的。那其实 Nanny 不用这样讲话，他跟我他不会说，欸，你看其实我那边下雨了，他不会这样讲。可他面对这个孩子的，他照顾他的感受，因为他那个时候很兴奋，他就跟他一起兴奋，让他呢以后呢他就讲出来。 有时候我们会对孩子的话，把他的那个不但没有把他的窗户打开，还怎么样，把他锁起来。这个也在说，这个不要说了，不好意思。啊，有时候他说：“妈妈，我很希望有一个男朋友。”哎呀，那么小，你想什么男朋友？什么都不懂。所以，我们去注意到那个感受、感情、感觉，从小注意到他，他就很容易跟你敞开，以后就跟你会有对流。啊，那我不是说像我这样的人也要去学妈咪啦，不是这样哈，我不用，我学不来，我没有办法，我就是那么，人家说看到我都会怕的那一种哈，我就从小就是很每次都选我当班长，老师就把一个棍子给我，他说我可以敲，我可以打哈，那我就是那种，那看来就是我很严肃的哈，但是呢，虽然我是这样的本性，可是呢，我也要注意到孩子的感觉，我的孩子。因为我的孩子不是都这样子的，啊，如果说我也严肃，他也严肃，两个人就没话说，就不用谈什么了，好，那是很奇怪的，父母亲常常生出跟你不一样的孩子，是不是？是不是？虽然有些特性很像，可是呢，他就会跟你有一些不一样，那些都是可以让你成长的地方，好，好，我都还讲到第一天而已，怎么办？好，好，我把它念过哈。激励彼此交换意见，或者是彼此讲一些我的过去可能有一些错误的从错误中学习的地方，我觉得这样最好哈。这个对孩子它不是一个理论，教孩子不是一个理论，一定因为你生命对生命，他是一个活的人，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哈。那刚才Linda老师谈到这个，我他的啊，我是谁？找到我的自我认证，就像你的身份证一样。当你被叫一个号码，跟被叫一个名字，哪一个对你会让你比较有自我认证的？名字，哈。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危机哈，在你的买东西，各方面常用的号码都代表你，对不对？哈。名字好像越就越淡了，好，所以呢，这个自我的认证呢，就是好像是我的一个 ID 一样，我的身份证，好，这就是我都在这里，资料在这里，好，不管是自我认证还是我的价值，哈，我的能力，哈，不管哪一个方面，哈，我希望对我来讲，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把这个把它全部总刮起来。我常常要记得我的孩子是 he or she is special。 当你有自我认证的有个 ID 的时候，就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不一样就很特别，好，所以呢，我常常要记得要让我的孩子知道说他是很特别的，然后你也告诉你自己，这个妈妈，这个爸爸， I am special， 我也是特别的，世上就只有这个你，世上也就只有这个孩子，就只有这个耶，那么多人里面就出现这个，只有他一个，没有再第二个了，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很特别，我们非常的宝贝的 special。 所以如果你让你的孩子长大之后，让他记得，让他很深刻的说 I am special， 我不一定要跟人家比，好，我不一定要全部都变成几个号码，不是这样子的。好，所以我很喜欢这样，我自己本身我很喜欢这样来提醒我自己哈。好，刚才我们提到，我再加强一下我前面讲的哈，比如说我拿了一瓶东西，里面有人参，有所有最营养的都在里面啊，什么菌啊、活菌啊什么在里面，我拿给我的孩子，他喜欢喝那些甜的饮料啦，哈，然后孩子就像你刚才这样，我不要，那什么东西啊，哈，那我们怎么样去让他喝这一瓶？好，第一个，你看，很好喝耶。还有没有？或许你大一点就跟他说，这个有什么好处？好，喝这有什么好处？啊。呀，就是你用一个跟他能够在情感上可以对话，挑起他情感里面信任，说 妈妈用心良苦帮我做这个，哎，你知道我用多少钱买的？还是说我怎么做的？我们常会做一些东西给孩子吃哈，然后你要怎么引起他吃？不是只有说吃下去，这对你好，啊，怎么可以不吃呢？听话，而是你要怎么说服他，给他一个动力，一个动机，达到你的目的。这个就是情感的一个媒介，情感是成为那个促进的哈，这是我刚才的意思。好，在我们的跟孩子的这个情感的层面呢，有哪一些方面会让你跟他这个情感上面会疏离的，会让他的情感不能成长？刚才我们讲过，你不注重，你对他觉得这个不重要的。你有没有发现在你的，我不晓得中国的音乐是怎么教的哈，你们都不教五线谱吗？有没有看过那个音乐的五线谱都没有吗？一群里面有没有以前都是教简谱 ？OK， 专门学音乐的。好，好，那你有没有一个印象说我的学校让我感觉音乐课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怎么样？好，就后来就好像就把它搁在不想用时间啊。那你们有没有人说虽然学校没有注重音乐，也没有教你，也没有让你唱很多歌，可是到后来你发现我好喜欢唱歌哦，我好喜欢听那些歌哦，有没有？没有关系，什么歌都没关系，我们都喜欢音乐，你不会唱你也喜欢听，可以这样讲吗？好，你不一定要很会唱，可是你也能欣赏那个音乐。可是当我们从小没有去启发，没有给你机会的时候，无形中呢就没有培养你这方面的，即使你很会唱，到一个地步可能什么都没有学了，该可以学的那个阶段都没有学了哈。那在我不晓得在中国，在台湾的话，我们有几个育哈，教育的育，德智体群美，啊，这个德，对我们来讲是德，你们是什么？德智体美劳，劳是动手吗？动手嘛，动手可以做事情。哈哈哈哦 ,OK,OK。美就是包括音乐、美术呀。Yeah, 在台湾啦，因为中国不太，那个劳我们就没有啦，所以到后来台湾的人都不太都在勤劳的。你们因为我们中国讲劳动嘛，对不对？都要去劳动哈。那我知道在台湾的话德好像有啦，有讲我们的中心题目就是要诚实，要尊重人。礼义廉耻 ,OK, 好，就是写在那啦，或者是齁，哦，还是有 ,OK, 好，德有齁，哦，有注重齁，哦，地上捡看到纸屑要捡起来，讲六年小学啦，每天都讲，老师也讲，然后看到你纸屑就要跟你记什么的齁，哦，但是好像结果呢不脏齁，哦，还是我们街上还是有点，还是为什么街上会脏呢？为什么有人会吐口水呢？就是因没有放到心里面去，没有教到心里面去哈。所以德的方面呢，我觉得比较弱哈。然后因为有的家长呢，带着孩子，有个纸屑没地方丢，看到刚好那个房子旁边有一个样子就丢下去，哈。那他在学校老师说不能丢纸屑，可是妈妈说那你没关系，那里没有人看到啊。然后事实上他已经丢一堆在那里了，好，所以这个德方面呢，我可以说是比较弱的，在我们的学习环境里面，好，现在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年纪也有一段了哈。智，这个不用说了，好，还有一个主科、副科，主科就是你以后如果你要上理科的话，哪一些科要上的很多，那个叫主科啊，副科，好，然后啊，体育会有，但是。比例来讲，好，那个让你训练，我们有了哈，训练你的身体，这个也是要有哈，啊，不管怎么样，大概里面最突出的，上学就是要学东西嘛，对不对？学知识嘛，所以基本上其他那些呢，啊，美术也好，音乐也好，哈，不管你有多一份，基本上呢，你就是要专心的学这些知识，这样讲对不对？都是这样。啊，哪有那么多时间？啊，每天体育不可能，一个礼拜一堂两堂就已经很好了啊。所以我刚才有一个观念很重要，你注不注重？我今天讲了，孩子有情绪、有智慧、有意志啊。那我第一天好像有讲到，意志是人独有的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能力， 可以拒绝，可以说好，可以说不好，可以要不要，只有人有啊。我们如果不注重的话，那么这个我刚才讲这个能够引起动力的，或者是能够刺激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这个领域呢，就会萎缩，就会减少了。就好像你内分泌呢，有些人分泌不够了，哈，类似这样哈。好，第二个挑毛病，我不晓得这个是因为生出来就这样子，还是学来的哈。我们好像很容易就看到缺点不够的，可是我们比较难看到好的、进步的、多出来的，大部分是这样子。好像西方人就不太一样哈，西方人很会，有时候你只要小题，他说你那个也要什么好棒哦，要你说好棒的哈，他们小小的。以前我到我以前是钢琴老师哈，然后我会帮孩子举办一个音乐会，然后呢，有一次呢。有一次我去参加人家一个举办的音乐，里面有美国孩子，我们那里有这个美军雇佣问团，然后就有一个美国老师带着几个孩子，哇，那个孩子上去呢，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噔噔噔噔噔噔，从头来噔噔噔噔噔噔，弹了好久弹不完，他后来就不弹了，就爬起来，然后就鞠躬，大家就啊，我心里想说。这样拍手拍什么呢？这个时候好拍手的呢？好，那如果是以我们东方人的想法就怎么样？哎呀，好丢人，我好丢脸哦！怎么这样？我在家里训练多少次了？好，可是人家美国人的，他们真的就是这样。他们不是作假的，他们那个跟他拍手，然后他还想安慰他，怕他觉得好像。自己不好意思，好像怕他有挫败感，还去安慰他，然后说 You did a good job， 下一次会更好，你赶上去已经很棒了，类似这样的想法。那这种想法呢，就是不挑毛病的想法，不看毛病的想法。那我们有一个观念，我如果多找出毛病，他就会多有进步。这个你觉得，你再思考一下，是不是这样？你回想一下这种观念对你的孩子的造就性怎么样？我们很中肯的来，我们反省一下，或许有些地方呢，有些地方你用，我昨天前天我讲到哈，我们用还是在哪里讲我都忘记了，我们妇女会讲的，有时候我们会用威胁的方式，哈，我们都说我为你好，啊，威胁的方式也好，或者利诱的方式也好。好，那我们就是我们的重点就是希望他能够学好，能够有杰出的表现。但是问题是结果怎么样？或许在某一些阶段呢，他会怕你，然后呢就听你的。我说过他，因为他靠你吃靠你喝嘛，是不是？好，他又能怎么样？没无可奈何的，越小的话越无可奈何的啊。但是这样子下来，你等到他慢慢长大，慢慢长大，你就会看到一个结果，他跟你的距离，我在讲的孩子跟我们是亲的哈，那个亲密度有没有受到影响？对我来讲，跟孩子的亲是一辈子的，他是一个很有价值一辈子的。跟孩子的给他们什么东西这些的话，那是很自然，然后呢不去的。可是跟孩子那个亲本身是从小一定要把他很小心的抱在身旁，虽然你已经不用抱了，可是那个亲本身你要好好的维护他，要小心，有一条要拔掉，免得孩子跟我们越来越有距离。所以我们谈到这个情感的部分很重要啊，情感的部分会帮助他促进他跟你靠近，然后解你要什么啊？易怒，很容易生气的话，也会让孩子跟我们疏远。想嘛，你喜不喜欢跟一个爱生气的人在一起？想想看，或许以前你爸爸、你妈妈或者你哪一个老师很喜欢生气。动不动就生气，很容易发怒。可是说他人不坏呀，他人真的不坏， 他平常好好的时候都没问题，他心是善良的。可是当你跟这个常常生气，可是你说哎，他很善良的时候，你会想跟他在一起吗？那你想想你的孩子，如果你是一个容易发脾气的爸爸或妈妈，你想你的孩子他会喜欢在你旁边吗？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挑他毛病的，他即使他知道我妈妈是爱我的，我知道他，我就只有一个妈妈，可是你想他会一天到晚腻在你旁边吗？你想想看，你我们讲同理心嘛，如果是我，换到是我的话，我会喜欢跟一个生气的人在一起吗？我会喜欢跟一个常批评我的人在一起吗？缺席，心不在焉啊。当你在跟孩子交代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孩子跟你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你跟他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面还有别的事情分心。我告诉你，孩子是很敏感的。通常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很好唬啦，孩子怎么样，很容易骗啦啊。台湾人有一句话叫做骗孩子，嗯，你来帮我骗孩子好不好？就是啊，骗你啦好，我今天下午我不在，某某人你帮我来骗一下孩子好不好？哄孩子，差不多意思，骗还比哄还要严重啊！就是好像说，哎呀，越小越容易哄，又越容易应付，越小越容易骗他，这就那个骗字哎，太生动了！帮我骗骗孩子，你再不乖，警察来了啊！提的是说我们缺席，就是我们用个很简单的方法，然后呢，我们心不在那里，好，只要应付过去就好了。然后那个人那个心是不在那里的，我们不是要把孩子放在我们的中心。我要再强调一次哈，我每一次都要讲，因为这个有时候是中国人一个重要的一个毛病。夫妻是一个团队，旁边是儿女，我生几个，但是一个很不健康的模式是，我们讲爸爸好了，爸爸、女儿，然后妈妈在这边。儿子看是形成两个中心，还是呢有一个会被围在外围，有的意思吗？还是说就是孩子变成你的中心，那夫妻呢因为这个孩子呢就分隔了，所以等于说孩子比我的丈夫，孩子比我的孩子重要。这个是我讲的，说你要用心，不是说讲把它当作用心啊，因为你要了解这些孩子有一天要离开的时候，谁在一起？你们两个在一起。然后等到孩子的过程已经长大了，已经好几十年的时候，你们两个已经疏离了，因为你一直把孩子抱在身上嘛。我讲就是你跟孩子是中心哈，请你不是，我讲的中心跟把孩子放在心上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是一个特性啦，比如说一件事情，当一个孩子犯错的时候，跟一个夫或一个妻子犯错的时候，哪一个我们比较容易原谅？孩子，这是很自然的亲，对不对？就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很容易就很自然的就把孩子放在中心。我们忘记时，夫妻两个要成为一个更有力量的一个中心，把你们两个聚在一起的时候，一起来面对的成长。所以我要解释的是说呢，我说要用心在孩子身上的时候，不是叫你把他当作你的中心，中就是说谁比较重要啊？昨天嘛，有一条叫做说，你有在孩子跟爸爸或妈妈啊这个当中有没有偏袒，有没有偏向哪一个？这种偏向呢，事实上是不健康的啊。你的孩子以后的成长，以面对人生也不会健康。好，缺席不用心，就是你心不在那里。啊，比如说有时候孩子跟你说，哎呀，我们学校哪一天要什么，哎呀，我忘记了，你根本心不在那里，你心还有很多别的要操，要去操心的啊。还有拒绝，我讲的拒绝不是说你不能，你孩子要什么你就要给他什么，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你不拒绝都要，还要都给他，予取予求，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当他跟你想要一个什么的时候，然后你给他的方式是让他感觉说你拒绝我，还是说你顾念到我？当你不给他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让他知道说 爸爸妈妈顾念到我，你懂我的意思吗？当我常常被拒绝的时候，比如说爸爸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跟你讲很多话哈，可是爸因为很忙好，或妈妈很忙，然后就说呢啊，现在别谈先别谈，很多事要跟你讲的时候，那你拒绝他。比如说你的老板，你很想跟他谈点你的这个 project， 你的工作的 project， 然后他说呢，他本来跟你约好了，说哎呀今天不行了，我又有别人了，那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你被拒绝了，你觉得你不重要了。好，所以当我去跟爸爸妈妈要一个东西，他说我不能给你，不是说这个就是拒绝，真正的拒绝就是说我都不跟他讲为什么不行啊。或许你可以说你玩具很多了，等到你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看看，而不是出来就是一个不行不可以我说了算啊。这是一个刚才我们提到说那个命令啊，啊一个口气上面的，或者一个你根本都没有想到说孩子要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个情绪怎么样，你可以不给他，但是不要让他有感受到我是被拒绝的。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样有没有讲清楚？
啊哈。我觉得应该用另外一个词更好一点，应该是不参与。像美国人做的比较好吧，他小孩如果是有体育比赛啊什么之类的。
哈哈。
他就能整天能陪着孩子一块去。
参与，你就这样，哎呀，OK。
我们这个中国家庭的一个毛病就是说，这小孩干什么东西吧。
哈哈。
我根本不 care， 他小孩能打游戏或者是参加比赛，
或者
看手机，
是
或者是。
是。是，
根本不 care。用美国那个家长在上面比赛，那家长是非常参与那种精神，也做到那个，应该是那种。
你跟我解这个就解释的很好，在哪一个呢？缺席，就是当你的孩子在做什么，你不去参与，这个就是缺席。谢谢你帮我解，我刚才在想说怎么讲解释那个缺席，就是这样。好，他有一些事情你可以跟他一起去的，但是我们就好像抽不出时间。我们就好像也有拒绝的成分了，也有把它排在外围了，
哈，
是是，
在心不在，
缺席 ，OK 呀，缺席是比较这样，但是这里面也有说，我就拒绝你的需要，拒绝你的重要性也是一样啊。那我的讲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给他什么是我们的权柄，那个没有错，但是你不要让他感受的是你拒绝我，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可以帮我解释一下吗？
比方说我们家小孩他今天跟我说妈妈我可以玩 iPad 吗，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孩子现在比较晚了，或者是妈妈就跟你今天你看一看书或者做别的，然后你的这个 iPad 的时间可以给你周末的时间给你安排出来。
嗯哼。
所以我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呢，我是从他的角度考虑，
嗯哼
考虑到我的，
是我的意思就这样，对对对对，
从他的角度出发，而不是说不，我们说好了周末玩，今天没有 iPad 时间，
好好好好好好好，
这个就是没有，这个就是单纯的拒绝，
是是是是是，对，谢谢哈，你们这样解释对帮助我很大。我就想到我的孩子有一次跟我说，人家都可以，孩子都可以做什么，为什么我不行？哈。好，那如果你以一个拒绝的口气，就是你是我的儿子，听我的。那我记得我怎么回答他呢？我说你很羡慕人家可以做这个事哈，很不幸的，看他几岁了哈，这是我又害大概在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哈，哎呀 ，unfortunately 不幸的，你的爸妈就是我们哈，你要不要换一个爸爸妈妈呢？我不要，你啊？那我就说，你要吗？那我就说，那我帮你整理行李。我讲这句话哈，我讲这句话，我有一个把握，我是要让他想通，哈，要他想通说。妈妈爱我不一定要按照别人家的方式，但是我有一个把握，我们家的关系他不会这样做，不会说像他讲的说啊，那我换一个爸妈 哈、啊。那如果他要换我，还说那你要等我去找一个可以这样的、啊，你就同言同语嘛，跟他讲他要讲的话嘛。哎，我说好啊，那我们去找吧，我们登报去找吧，看有谁希望雅各能够让你去怎么样的怎么样的，我们找这样的爸妈好不好？对不对？啊。不过我记得当他就很坚决的说，我不要，啊。他以为我真的啦，他这样讲不是说不是真的，就是说我只是想用一个方法让他理解，每一家有每一家的方法，好的家规。那你既然是在我们家，因为我昨天讲到前天讲到一句话，我们要建立孩子对我们的尊重，那个权柄，这也是我们现在教育的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树立起一个父母亲的那个权柄，不管我跟你，我可以让你表达，我在乎你的感受。可是到一个地步，我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是被尊敬的 respect 啊，然后是被对方所服的，可以这样讲，所可以顺服的，顺是心里面顺下来，不是屈服，是可以顺服的啊。我们有很长有一段时间了，没有也没有说多长，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好好的跟着孩子一起成长，在这几个方面哈。啊好，我下面就把它稍微念一下，我想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了哈呀。冷淡也跟那个不在乎哈，冷淡也是一样。好，忙，很忙呀，事实上就是很忙，就忙不过来嘛。瞎忙，说的也很好哈。但是你忙的时候呢，有你的优先次序，有你的那个什么重要。什么次要？我们如果要把所有我们要忙事都要忙完的话，哈，忙到你的理想中都做到，都是90分。我像中国的父母亲哈，都是有这种理想的。我没有啊，我没有，我没有像你们那么辛苦，一定要90分、100分啊。那我告诉你，这样子只有给自己压力，而且不太可能。如果你一天排下来，我今天要做20项事情，把它写下来，然后一天下来，要睡觉以前都做完的。有谁有这种能耐的？很少，因为我们理想很多，我们很希望能够做哈，所以大家都会很忙。如果想把事情做好，都会很忙，那你只能挑重点，重要的先做，优先次序 priority 哪一个重要，要先去做，然后放下来那些比较次要的。就给自己放松一点，不一定要什么都要那个。那最糟糕的是把最后面那个不重要拿来做了，用很多劲去做，然后重要呢就放下来了。好，所以这个忙，像刚才他讲的说，不要瞎忙，不要忙得像无头苍蝇一样，都在那里转，好，没有方向的，烦躁、易怒的人，很容易把旁边的人就把他推走了。烦躁的人。因为我们都希望很平和，我们都希望一个很 peaceful， 很让我们很享受的一个气氛嘛，对不对？很美的气氛，比如说一个音乐，哇，大家很享受。但如果噪音呢，一样是音，乐音，好听的音乐，我们就会觉得很容易坐下来，很容易入耳。那如果噪音呢，啊，大家会想怎么样？赶快离开，对不对？所以那个烦躁本身也会把人推走，就你里面很乱。然后呢，就是讲话很冲哈，还是呢没有次序的。等一下讲这个，那个，给他管这个，等一下管那个哈。然后今天怎么样，明天又不一样哈。所以很烦躁的时候，我们跟孩子的这个关系也会促成一个疏离的一个模式。沮丧，这个就更不用讲了。如果你每天都很沮丧，你每一天都唉声叹气，每天都好像你在扛着一个很大的重担的时候。我想你的孩子一样的也会觉得能够不看就好，我不要看我妈妈叹气，我不想看我妈妈这样子唉声叹气的。当然如果你有忧郁症，那另当别论，那个你要让孩子理解。我常常跟那些有忧郁症的父母亲说，你要让你的孩子理解，不是妈妈故意要这样子，我实在是一种病，那我要吃药哈，让孩子能够理解，也能够帮助你啊。比如说忧郁症的人哈，有忧郁病症的人，他最好就是看阳光，啊，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我是有忧郁症的妈妈，那我很容易就会很没有劲，很容易就会，就是很让孩子感觉我很低落，哈， 那你可以跟孩子说，孩子，妈妈有忧郁症，那是一个病哈。啊，你每天起来帮妈妈做一件事情，帮我把窗户打开，让阳光进来，这样会帮助我，类似这样。啊，所以你可以让孩子参与你的感受，你也可以参与孩子的感受。那参与那个两个字很好，那个两个字好，那个参与。讲话用挖苦的，我本来有一个项目要讲讲话哈，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讲那么细啊，这个也是跟讲话有关，挖苦的。啊，妈妈，你看我今天进步了耶，我已经怎么样？比如说我们不是用 A 几分的哈。比如说，哎，我今天有一个 B 耶，以前是 C 加啦哈，我一个 B 耶，他看不出来哦，你也会得到 B。A 多好啊 ，B 就那么高兴啊，我们都感觉好像我这样讲话会让他怎么样？我们都很怕说我讲的标准太低，他就不会进步，好像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好，那是讲话的模式，但不一定是成绩啦。好，一个讲话的模式，好像总是会觉得。把人家挖一下，讽刺一下，你才会觉得很舒服。其实那个挖苦就是把人家压下去，不是把人家扶起来。哈，有时候成为我们讲话的一个模式，啊，所以你或许可以跟孩子说哈，孩子，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最喜欢听妈妈讲话的哪一句话，或者是？你不喜欢听妈妈讲话的哪一种口气或怎么样，你可以问一下，就是你从你的孩子或从丈夫或从妻子，你会反映到你是怎么讲话的啊？我讲哪一句话你最不喜欢，我讲哪句话你最喜欢，可以问一下，因为我们要进步嘛，彼此成为那个镜子 mirror 的那个镜子，照我自己啊。好，生性相悖，这个本来我要讲多一点的哈。我们生来有两个东西，两种东西是生来就这样，不是你可以选择的。但在这个两大项里面呢，不都一样。我们曾经讲过，一个是爱的语言，什么东西，什么样的态度对我表达，我感觉到你是爱我。我们爱的语言的层面都不一样。比如说我这个人不喜欢礼物，可是偏偏碰到你很喜欢送我礼物。他的心意真的就是，因为他喜欢礼物嘛，哈，他就要给我礼物。那我是那个不喜欢礼物的，拿到礼物的时候啊，多一个麻烦，又要囤这个东西，马上想说，我这个可以给谁啊？哈，所以这个是生来就这样子。有人喜欢人家讲鼓励的话，有人喜欢比较单独可以聊天，叫做精致时间哈。有人就比较喜欢实际的服务，哈，比如说我今天需要讲义。然后呢，我送给 Karen 就帮我印好放在这里。哦，对我来讲就是爱我，我就是喜欢那种实际的服务的。哦，牧师很爱我，因为他常很实际的服务我的需要。哦，但是有人呢不需要这个，有人说，哎，你到一直动嘛，你坐下来跟我聊聊天嘛，聊天才是一个爱的语言，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爱的接受方式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两个孩子。你拿礼物来送给这两个孩子，你会看到有一个抱在胸前很高兴，一个怎么样，马上就丢在旁边。那个就是他不是说不领你的情，他接受爱的那个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不能选择的。另外一个生性的不一样，就是分成内外向。外向就是领袖型、刚烈、做事情的人、办事情的人、领导的人。认识一种型，生来就叫 born that way， born leader， 生下来就是一个 leader， 啊，没办法。我那个小孙女，我跟你讲那个，他就是坐下来，赶快把屎分给这个，水分给那个，然后呢，他那个拿到那个餐具哈，在餐馆拿到餐具，里面有刀子、有叉子、有汤匙，对不对？他不晓得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份，他就打开，一个人分一只。然后就多管闲事啊，人家那个东西哈，比如说这个哥哥的，他就妹妹去拿了，哥哥不可以拿，就是很小就有那个领导的那面的那种能力表现出来，就是生来就这样的。那这种人呢，会比较粗线条，这种人比较不细腻，而这种人是办事情做事情很好。一样外向型的，有个叫乐天派的，什么都没关系，开玩笑就好，享受就好。我们有得享受，有得吃，有得喝，不一定吃喝了，就我很享受就好了。其他整不整齐没关系， 啊，为什么一定要照时间做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这个就是那个乐天型的，啊，生来就这样啊，他不是故意要这样子啊。那内向型的有两种，一种是很敏感，每天都在对自己说话，每天都在想我今天做这样好吗？做得完不完美？啊，很深思，很敏感，很容易受伤害到了哈呀。好，这个是那个敏感型的，他不太对外表达，可是他里面有很多想法。好，这种人通常是艺术家，或者是那个很能够注意细节的那些啊。然后还有一个叫冷漠型的，我中心，其他没关系，我的事做好了，其他人跟我无干，这是天生俱来的，你没有办法选择，这是根据统计，根据去研究哈。好，那么这四种碰在一起的时候，刚烈型的是做事情，把事情做好，碰到一个乐观型的，没关系啦，最后十分钟再来做就好了，而且也不一定要做到百分之百呀，我能够做完就好，应付好就好了，怎么办？所以当我没有理解到，没有接纳到对方是跟我不同的生性的时候，不同爱的语言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种误解，去论断对方，或者是去误解对方。那个对方如果刚好就是你的孩子，你是大人，你常常说你看连一个房间都弄不好哈，那他说我弄好了，哪里弄好？东西都堆在床下，那弄好吗？哈，所以这样的话无形中，当然他要学习整齐，可是他的特性就是这样的话，那你了解他之后，你包容他之后，你帮助他，给他一点点去学习，去学习成长啊。所以如果像这样的不一样的时候碰在一起，我们不能理解对方的话，那就会产生疏离，不舒服。跟你这样的人，我很喜欢乐观，你很严肃，然后什么都要那么严重啊，我很怕再跟你在一起，类似这样。好，我时间到了。